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空中明慧周刊庆祝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特刊，今天为您播送2017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之二。2017年5月13日是第18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弘传25周年纪念日。明慧编辑部特向大陆和海外大法弟子及了解法轮大法的各界人士征稿，见证真善忍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福祉，见证法轮大法带给世界各国民众的美好，见证李洪志师父对大法弟子和世人的慈悲付出。本次征稿的读者群为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对法轮大法还不太了解，甚至因中共宣传而有各种误解的人。这期节目包括以下内容：我和六任校长的故事，以德报怨，证实大法，弱智而成巧工匠，修炼的幸福，浊世中的一股清流，108名警察三退名单的来历，心有明灯路自明，最差的班遇到好老师，大法救我出绝境，儿子考取研究生让很多人惊讶，前半生后半生。首先请听山东大法弟子静思的文章，庆祝五一三征稿，我和六任校长的故事。我的职业是教师，1989年我从东北来到了山东现在这个学校教书。我就说说这20多年来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在教学和工作中的经历和体验。我和第一任校长的故事。我的到来实现了该校具有本科学历教师的零突破，校长非常重视我，可是常常事与愿违，当教育局安排好了我的示范课后，却因为我的身体原因不能正常进行，这给学校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为此我推掉了很多让人羡慕的荣誉。在我读大学时，因阑尾炎手术留下后遗症，常常肚子疼得昏过去，后来做了剖腹探查术，出院的结论是严重的神经官能症，这个病整整折磨了我10多年。再后来我又被查出多囊卵巢综合症，之后又出现了关节炎、慢性胃炎、头痛、眼痛等等，全身就剩下头发和指甲不痛了。从东北到山东，很多的不适应加重了我的病情，工作力不从心，面对不符合自己观点的学校工作更是烦躁，甚至和老师领导发生矛盾。很多时候在学校需要教师时，我则请假看病去了，我的身体和心情到了谷底，苦不堪言。老校长惋惜地说，可惜这个人才了。我和第二任校长的故事。1996年6月，就在我无助的时候，同事给我送来了转法轮，我一口气看完，心里那个敞亮啊，李洪志师父讲得太好了， 练法轮功后，我身体上十几年的疾病很快就不翼而飞，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面黄肌瘦到面如桃花，由心情悲凉到乐观向上。被我担心多年的亲人和同事都说法轮功太神奇了，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和快乐，那种感觉真是太美妙了。师父要求我们做好人，处处为别人着想，我听师父的话做好人，法轮大法的美好光照我家，也光照我的学校。校长希望我能助他一臂之力，所有的工作安排我都无条件地接受，工作兢兢业业。修炼法轮大法不仅身体健康，也打开了我的智慧。1996年开始练法轮功，1998年我就获得了省级优质课的荣誉。省级优质课名额很少，当时我是我们县市该学科第一个获得此荣誉的教师，又是一个零的突破。大法的美好渗透在我的一言一行中。1999年10月，市教育局带着40多个实验中学的校长听我的课，这样评价，该老师的课平和朴实，不哗众取宠，真实自然，值得所有老师学习。我们这个小小的乡镇中学也开始出名了，校长那个高兴呀。2000年学校教师职称竞聘，有一个一级教师的名额要降到二级，工资随之下调，每个一级教师都担心下调。在教师竞聘演说之前，我找到校长说我是练功人，做事要为别人着想。校长为保护我不受迫害也吃了不少苦，我提出自己降聘替校长分忧，也替其他教师分忧。校长却严肃地说，你这么优秀的教师，我绝不允许你降聘。说完，校长眼里含着泪水。我和第三任校长的故事。第三任校长在江氏集团邪恶的淫威下，初期也帮着恶人要送我去所谓的转化。一次他让我上车，我不配合，他拽不动我，叫其他副校长帮忙，却无一人帮忙。当我回来后主动找到他，讲述我练法轮功的美好，并表示对他的行为能理解，不会记恨，并希望他善待保护我校的大法弟子。校长笑了，说我还以为你恨我，来找我算账的呢。我也笑了，说我是修真善忍的。期间我获得了市级优质课奖，我的教学经验在全市推广，校长对我的态度由配合邪恶迫害到默默保护，充满了对大法弟子的敬佩。我和第四任校长的故事。第四任校长很年轻，希望我能为学校的发展出力，同时在他事业的发展上有所帮助。期间我获得了国家级的优质课奖，我是历史上唯一获得此荣誉的教师，又一次实现了零突破。省级专家对我的课有这样的评价，该老师对学生的亲和力是其他教师很难达到的境界，这不属于教学技术，是教师的修养。在如此落后的学校所面对的生源，教师教出的学生也有如此高的学科素养，让他惊奇。因此我们这小小的学校也名声在外了。四年后，校长喜悦地升职走了。我和第五任校长的故事。第五任校长对我要求很严，他常说有名的教师更要严格。面对超负荷的工作量，每当我要抱怨时，我会想到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的话，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我体谅校长工作的难处，都心平气和地完成任务。学生常常问我，老师你为什么总是笑得那样开心，好像有藏不住的幸福。我会笑着说，我练法轮功啊。我曾主动找该校长讲过大法的美好和我修法轮大法的身心受益，希望校长善待大法弟子。因为给学生讲法轮大法真相，我被人举报，面临迫害。校长尽最大的努力给各级领导讲我是个好教师，学生家长也主动保护我。 当学校告知上面要来人抄家时，我哭了。我对校长说，我练法轮功这么多年，这场迫害对大法弟子和家人造成如此的痛苦，我们不应该被迫害，我们不想被迫害，太苦了。但是我还要告诉你，法轮大法这么好，我不会放弃的。校长由训斥到安慰我说，别哭了，不会有事的。这场迫害烟消云散，校长的一句今后注意安全，让我想到了师父的红吟，笑，我笑众生有望。我和第六任校长的故事。第六任校长来到我校，认定上一届校长的调离应该与我练功有关，开学后他就停止了我的教学工作。我由一个光耀的名师被冷落，人格也受到伤害。面对该校长的所作所为和自己内心承受的压力，我时时刻刻记住师父的教导，向内找。我不怨恨校长，不断扩大自己的容量，每天依然是微笑面对一切。以前我都是主动和刚上任的校长讲大法的美好，这次我想是不合适了，那就让大法弟子同化真善人的美好感动他吧。很快校长改变了对我的态度，我的新工作是校长助理。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我的思想境界和教学技术不断升华。我获得过校级、县级、市级、省级、国家级的优质课荣誉。用上级教研员的话说，我是普通教师中的奇迹。大法弟子慈悲祥和的心态，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高境界，按照真善人标准修炼出的智慧，创造了一个个普通教师难以实现的这一系列的荣誉。校长希望我在退休前把自己珍贵的教学经验留给学校，造福学生。面对此要求，许多老师愤愤不平，不让我做，因为他们亲眼目睹我一路走来的辛苦，同时整理过程工作量会很大，我会很辛苦。面对这么大的工作量，我开始犹豫退缩，静心学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还讲了，我们人人都向内去修的话，人人都从自己的心性上去找，那做得不好自己找原因，下次做好，做事先考虑别人。我是师父的弟子，听师父的话，做事先考虑别人。最终我不怕辛苦，整理出了8万字的教学案例与教学经验，毫无保留地留给了学校。校长代表学校表示感谢，我相信这句谢谢化成一句话就是法轮大法好。我和六任校长的故事历时20多年，有修炼前的饱尝人间酸甜苦辣，在名利情中唯我唯私的苦苦挣扎，有修炼大法后的幸福美好，在无私无我做事先考虑别人的修炼路上的洒脱，沐浴师父的洪恩浩荡，亲历生命同化真善忍的过程，同时也见证了更多人的受益与真善忍的美好。
下面请听广西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五一三征稿，以德报怨，证实大法。我今年51岁，现从事会计工作。婚前我就有多年的胃病，还有颈椎增生、鼻炎、肩周炎等多种病。因身体的原因，总想找一个体贴关心我的人成家。后来找到了一个教师出身的知识分子，满以为有好日子过了。谁知他脾气很大，什么都是自己说了算，稍不顺意就发脾气。为了维持这个家，我总是小心翼翼，忍气吞声，变得没有了主见，胃病更加严重了。1996年12月，我有幸得到了转法轮。书中告诉我，人来到世上做人的真正意义是返本归真。从此我的人生有了目标，明白了做人为何这么苦。我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我要修炼，要做个好人，做一个更好的人， 按照大法真善忍去严格要求自己修心性，做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一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中说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知不觉的，我的胃不疼了，颈椎肩周也不疼了。转法轮这本书才看到一半，所有的病都没有了。20年过去了，不用吃药也不见复发。我认定这就是我从小就在寻找的大法大道，只有大法才能使我脱离苦海。所以无论多难，我都咬紧牙关。我用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的法力去克服困难。在僵尸流氓犯罪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大法后，我的磨难接踵而来。丈夫由于相信中共的欺世谎言，加上30几年来中共有意宣传的无神论毒害，根本不相信大法，所以在家里也发疯地迫害我。在2004年春的一天中午，我俩正吃着饭，他突然把一盆热汤泼在我的头上，原因竟是他得知了一位年近八旬的修炼人来看过我。我当时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不跟他一般见识，于是我忍下来了。想到师父在《经济要旨何为忍》中说的，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我原谅了他，完全放下了怨恨心。在2009年2月份的一天，因一件小事，丈夫像失去理智般对我大打出手，把我的鼻子嘴唇打破了，出了很多血，去医院，鼻子被缝了10多针，嘴唇缝了7、8针。我的娘家人怕我出现破伤风，非要我住院不可。住院20天的时间，夫家没有一个人去看过我。出院后，丈夫竟然连伙食费也不给我了。因一段时间以来，我只是在家里打理家务，教育孩子和接送孩子，没有出去工作。我因被破了相，一时很难找到工作，没有了生活来源，困难可想而知了。我的怨恨心出来了。到了4月份，我突然收到法院的传票，丈夫把我起诉到法院，要和我离婚，骗儿子说去公司值班，搬了出去。我和两个孩子在家住。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逼我出去，还给我们断水、断电、断电话，停交房屋、按揭贷款，什么招数都使绝了，还跟公司员工造谣说我挪用了他6、7万元。我想，他的行为怎么跟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那么相似呀？心中那个怨恨被放大了，心想这怎么活呀？已经到山穷水尽的绝境了，体会到那种说不出来的苦，别无他路了。真如师父红吟《苦其心志》中说的，百苦一其降，看其如何活，吃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修炼了，横下一条心，有师有法在，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我下决心走过去，还真走过去了。因为丈夫有了外遇，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在起诉书上以我修炼法轮功为由，伙同610组织把一桩离婚案变成一桩所谓政治案，企图利用法院参与迫害法轮功而达到他的目的。可惜他算盘打错了，人在做，天在看。因他参与迫害修法轮大法的修炼者，2010年1月11号遭了恶报，脑出血偏瘫，左手呈跨栏状，走路一拐一拐的。一个正当年华的人，前12天还在精神十足的大骂法轮大法的人，一下子就变得口齿不清，偏瘫了。善恶有报，真的丝毫不差。在这节骨眼上，他那个相好的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而我一个遭到他严重迫害的修炼人，把他接回了家，服侍他。虽然一时还放不下那个怨恨心，但想到师父在《经济要旨佛性无漏》中要求弟子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得做个合格的弟子。 开始我以为他现在这个样了，要人服侍了，态度会变得好一点，脾气会改变一点，可我低估了他的魔性。在这期间，因为他开公司做生意欠了一屁股债，债主把他也告上了法庭，怕他还不了，连我也告上了。法官找上门来跟他说让他还钱，而他打死赖躺在床上不理法官，法官只好找到我让我替他还。我心中那个苦啊，真无法形容。本来是他先提出离婚的，如果当初我顺水推舟多好，多轻松啊，现在真是自找苦吃了，真恨自己心太软了。想到师父和大法，我尽量排除人心的干扰，为了他生命的永远，我忍了。我现在很多时候真的做到了师父说的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那种修炼者之人，把心摆正，调整好心态，放淡名利，除了生活上服侍他，尽量不刺激他，并苦口婆心地跟他说道理，使他认清迫害大法的严重性。终于精诚所至，金石为开。2016年下半年的一天，他向大法师父请罪，承认自己骂大法师父、骂大法是犯罪，打人骂人是错的，并在明慧网发表了严正声明。到年底还主动看了师父的讲法录像，为自己的得救打下了基础。我非常感慨，师父多慈悲啊，连一个对大法犯了大罪的人都度。再说我的小姑子，由于受无神论的影响，听信中共的欺世谎言，开始反对我学大法，对我也是恨得咬牙切齿。这些年他也从我的言行看到了大法弟子的风范，从敌对到佩服，由衷地说，只有你能容忍我哥的脾气，麻烦你照顾他了。回顾这20年的修炼历程，吃的那些苦，受的那些罪，回过头来看看，过程只是磨练了我的意志，让我从一个没有主见、性格懦弱的弱女子，到一个家中的顶梁柱。是师父的慈悲用大法洗净了我，重塑了我，按照大法真善人的标准去修炼，我的心胸开阔了，性格开朗了。修炼大法让我从未觉得自己年过半百，觉得自己像年轻人一样充满活力，每天只睡不到5个小时的觉，一天到晚都不觉得累，心情愉快。我的家人同事很愿意跟我相处，感觉跟我在一起没有什么压力，心情愉快。这也证实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佛家讲度己度人，普度众生，不但要修己，还要普度众生，别人会跟着受益，能给别人无意中调整身体、治病等等。是师父伟大，大法伟大，才能把一个情欲满身的人塑造成无怨无恨、以德报怨的修炼人。弟子叩谢师父的救度之恩，摇拜师尊，恭祝师尊生日快乐。
下面请听湖南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513征稿，弱智儿成巧工匠。我叫罗九福，按排行而得名，因是家中最小，深得父母疼爱，可谓是幼年得宠。可是我的童年、少年、青年时光，是伴着父母的愁苦和他人的耍笑度过的。我7岁那年，高烧不退，浑身抽搐，也许是医生给我抽骨髓化验导致的，我留下了脑膜炎后遗症，智力减弱，成了痴呆儿，不会想事，更不会做事。学龄期到了，父母将我送入学校，一学期下来，老师讲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小伙伴欺负我，打我，我不会争辩，更不会还手，只是傻呵呵的笑，对父母的哀叹和责备，我也只会傻乐，笨手笨脚，帮不上什么忙。20多岁了，我还要父母养着，生活很困难， 好心的姐夫为解决我将来的生活，带着我做专工。三年学徒下来，我也只会砌简单的直线墙，而且动作特慢，不能单独操作，只好回家待着。命运的转机是从1999年开始的，那年我姐姐开始修炼法轮功，虽然共产党搞迫害，但姐姐一直坚持着，她每次回娘家都要叮嘱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很乐意的一字一句的跟着念，我是念了就忘，姐姐是见我忘了就教，每次回家总是不厌其烦的教，不知有多少次了，我总算记住了这九个字。我很高兴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声念，小声念，慢慢的我变得爱说话了，干活也不那么笨了，手脚灵活了许多。后来本村的一个建筑包工头活忙不过来，就叫我去砌砖墙，计件儿拿钱，这样我慢慢的成了砖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我是念念不忘的念。后来我弟搞开发，田地征收补给我一笔钱，我自己一手操办，从规划设计、打基础、购买材料到建筑施工，盖成了六层高楼房。后来我结了婚，生了娃，50岁时还学会了驾驶摩托车、盘式三轮车，这一切全得益于大法，我全家打心眼里感激大法。大法不仅开启了我的智慧，还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那是2015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天色将黑，我在马路上溜达，路对面有人向我问路，我横过马路告诉他方向，转身回走，这时一辆轿车疾驶而过，倒车镜一下就挂住我的衣服，将我拖出几米远，摔在地上。路旁的好心人截住司机，将我送医院检查，只是小腿擦破点皮，流点血，其他啥事也没有。人们都在议论，这段十几米的新路已经撞死一个，严重致残一个，我是第三个，都说我命大，能逢凶化吉，不知敬的是哪门仙。我就告诉他们说，是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我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了福报。值此513世界法轮大法日，讲述我自身受益于大法的故事，表达对慈悲伟大的大法师父的至诚感恩，对不计得失、不辞辛苦传递大法真相的大法徒的无上敬佩。
下面请听河北邯郸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513征稿，修炼的幸福。我和许多家长一样，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我有一个女儿，从小我就给她规划成长过程。我家是一个低收入家庭，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她安排了上某个幼儿园、某所小学、上某几个科的辅导班。我们的工资都用到孩子的教育上，因为我没有学历、文凭，没有好的工作，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有好的前途，所以特别舍得在孩子身上投资。可是事与愿违，我的孩子成绩中等，每次考试分数下来都让我失望。我压制自己的不满情绪，告诉女儿，下次咱考个100分好吗？每次都达不到我的意愿。一，希望成泡影。我女儿胃不好，每年输液打针好几次。2011年，孩子上六年级，因肚子疼得厉害，几乎多数时间要住医院，不能上学。我的心都碎了，做了各项检查，结果是12指肠瘀滞症。医生建议做手术，因药物治疗很长时间了，不管用。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我嫂子修炼法轮大法，以前她一身的病，修炼以后再也没有生过病。这事我看得到，也了解，就是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他劝我信大法能带来福报，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得到福报，诚心敬念，遇难成祥。我从小受无神论的灌输，压根儿不信这个，在我头脑中认为法轮功和太极、武术、广场舞等等都是去病健身锻炼身体的，我还是相信医院能治病。嫂子给我讲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一说是佛法我就更不信了。我去过几个寺庙，看到的都是求财、消灾、解难等等，都在练财，练财的行为实在让人讨厌，所以我就不信还有什么佛法了。我什么也不信，就信医院，就同意给孩子做手术了。做手术把孩子十二指肠截去了一截，但是医生嘱咐还是要以流食为主，不能吃不好消化的食物。医生说像这样的孩子多数长不高，吃不胖，慢慢调养吧。女儿上了一所普通中学，由于身体不好，我比较娇惯她，结果身体不见好，脾气渐长，上初中开始逆反，成绩更别想好了。我对女儿的梦想恐怕要成泡影，这时我的心情一塌糊涂，烦躁得很。这时我丈夫也检查出来糖尿病，血糖很高，用了好多药都不管用，吃药吃得胃难受，最后医生说打胰岛素吧。我知道这药用上就永远不能停了。医生说一般得了这病虽然不算什么大病，但是永远离不了药。我丈夫说我才40多岁，不能像那些老年人一样过那种离不开药的生活，更不想这样长期吃药打针，可是多家医院都这么说，我们也没有办法。我孩子做完手术一年后肚子又疼，到医院检查说又出现十二指肠预支，在上次的接口下边预支，医生建议再做手术。我的心受不了了，这肚子不能再拉开了，看着孩子疼的那样，我的心也和他一样的痛。二，幸福在大法中实现。2012年4月初8这天，我们夫妻商量不信医院了，去学大法吧。我们想过大法在中国是被迫害的，被压制的，被歧视的，但是我们走投无路了，没有办法了，经常住院，我们经济上也承受不起，越住院身体还越不好，家庭矛盾也频频出现。抱着治病的心去找大嫂教我们练法轮功，大嫂给我们讲大法不是为人治病的，是教人修炼的，要以真善忍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好人，更好的人。我迫不及待地想学，说你就教我咋练吧。他说功法不是最主要的，你先看看师父的广州讲法录像吧。说着就打开电脑让我们看，让我们先了解什么是法轮大法，看完后如果想学再教我们功法。就这样我们每天晚上去看一讲师父的广州讲法，看到第八讲时，我丈夫去测血糖，血糖指标变成 7.0 正常，我们非常高兴，非常惊讶，这还没练功呢糖尿病就好了，这是吃多少药都达不到的呀，法轮大法真是神奇。我从小心律不齐，胸闷气短，夜里睡觉上不来气，经常憋醒，还有咽炎等，自从去大嫂家看了师父的广州讲法录像，我再也没有过这些现象，孩子的胃再也没疼过，软硬食物都能吃了。丈夫以前因为糖尿病好多食物不敢吃，现在各种水果点心都能吃，单位每年体检各项指标都合格。我们体会到了法轮大法的超常和神奇，内心无法形容的愉悦和感激。我的无神论观念被事实破除了，对法轮大法坚信不疑。看完广州讲法，我从内心深处一发的那种愉悦无法形容，就想笑，看见谁都想笑。我在医院做打扫卫生的工作，医生护士问我你爱人怎么不来测血糖了，我高兴地回答好了，再也不来了。他们问怎么好的，我说学法轮大法好的，回答得干脆利落，我们学法轮大法了，我们家三口的病都好了，我在任何地方都这么回答。我由于太高兴了，忘记法轮功还在被迫害中。有一天护士长找到我说真是练法轮功好的，也不能说是练法轮功好的，这是中共的天下，中共不让干的不能干，少找麻烦。我说我们家的情况你是最了解的， 现在好了，不能吭声。他说别吭声。我说我现在知道跟着共产党的就不能说实话，学法轮功就得实实在在，你说哪个好？他不敢说。自从学了大法，我女儿病好了，变得非常懂事，身高体壮，学习优秀。医院里的医生护士看见他都说，得十二指肠愈治的都是柔柔弱弱的，像你女儿这样的简直不可思议。我丈夫在家里排行老小，父母娇惯，好吃懒做，不好好工作，整天抽烟喝酒打牌赌博，单位里的领导说不了管不了，哪个班组都不愿意要他，拿他没办法。自从学了法轮大法，整个人都变了，领导分派什么活儿从来不挑拣，分派什么干什么，干完了还帮别人干。有时遇到别人都不想干的活，他说我去，同事都惊奇了。有人问他，你现在怎么了？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呀。他说我现在学法轮大法了，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同事说，你学法轮大法学傻了吧？丈夫说，我以前在工作中耍滑，吊儿郎当，好吃懒做，你看得顺眼。我现在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处处为别人着想，你看着不好是吗？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邪党主政的社会里，随波逐流认为是正确的，修心向善做好人反而成不好的了。现在他的同事大多数都知道大法是好的，并做了三退。五年了，我们这个曾经病弱的家没买过一粒药，沐浴在法轮大法的洪恩中，身体健康，心情愉悦。希望所有的世人能像我们一样排除中共的谎言，自己去了解大法，体验大法，不给自己生命留下遗憾。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静心的文章，庆祝513征稿，浊世中的一股清流。我们一出生就被这个看似五彩斑斓的世界包围着，在不断的吸取自我保护的经验中成长，纯洁的心灵随着社会的道德下滑而变得圆滑、世故、老练。长此以往，身心被这些所谓的经验包裹成坚实的盔甲，再也无法以真心来面对这个世界。我也是这样在尘世中随波驻留着，但作为这红尘俗世中的一员，我又是极其幸运的，因为我遇到了半古不遇的高德大法法轮大法。从此我不再沉沦，努力按照真善忍来要求自己，逐渐的浮躁的心不再为名利的得失而乐而忧，不再为情感的迷失而喜而悲。在此我只讲一讲我修炼中的部分体会，我是如何在工作岗位中修炼自己的。一，我的基点，只得我应该得的。我是一个卖珠宝玉器的营业员，珠宝玉器这一行是个能获得暴利的行业，常言道黄金有价，玉无价。一件玉器可以卖1000元，可以卖2000元，也可以卖5000元，如果有本事甚至可以卖到上万元，因为它没有什么固定的标准。特别是碰上不懂行的或者不太懂行的顾客，那就可以抬高价格。在得到这份工作之前，我刚刚得法，作为一个法轮大法的初学者，对法理的理解还不是太深，只知道要按真善人去做，做一个好人，做一个与人为善的人，凡事要考虑别人。就是这样，也已经与现在的社会格格不入了。老营业员对于从一件商品上赚个千二八百的已经没什么兴趣了，他们竭尽全力的赚钱，像似恨不得要把别人兜里的钱掏空才舒服。如果我不卖力的卖高价，别人就会认为我在享受他们的提成，因为我们是按营业额一起分红的。开始我有点不适应，不知如何去做。通过深入的学习法轮大法，我明白了，我要尽心尽力做好我该做的，因为这是我的工作，我就应该把它做好。只要我努力，不去执着我有多少的收益， 我就会得到我应该得的。我不去挖空心思想着把商品如何高价卖出去，我只是每天把单位卫生搞好，热情招呼好每一位顾客，介绍好各种商品，不哄骗顾客强卖商品，买什么样式让顾客自己拿主意。即使有的顾客拿不准要选哪一件，让我拿主意的时候，我都是把每一件的优点和适合在什么场合佩戴讲一遍，让顾客自己选，而不是挑最贵的推销。二，考验不断。渐渐的，我有了自己的老顾客，营业额一点也不比别人少，这也让我更有信心。我平衡好自己的心态，尽量不让贪婪之心污染自己。就是这样，时不时的还会有一些不同的考验出现。玉器行业有一些手工活，比如编玉珠项链、手链、挂件之类的，这些手工活的价钱从十元到百元不等，这些活有时是不会记录在账的。在闲时，营业员就会编一些漂亮的花绳挂在架子上，卖几十元不等，而且线绳都是用老板的，卖出的钱就揣自己兜里了。我纠结了一阵子，决定还是按大法的要求做，把我收的每一笔手工费都记录在账，别人怎样我管不了，我自己要做好。担心的问题又出现了，初接触这个行业的时候，就听老营业员说过这个工作如何的好，给公务员的工作也不去干。当时我还想，一个营业员有什么好的，只是卖玉器营业额大，提成多一点罢了。后来才发现里面的花样真的很多。我的老板是一个公务员，每天要去上班，而且他不止一个买卖，所以不怎么来店里。他把货进来了，定一个初始价格，就什么都不管了。我们能卖多少钱他都不管，就连每月的账都是营业员自己做。时间长了，问题就出来了。有句老话叫人心不足蛇吞象，做假账在当今社会也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了。可当这些事儿牵扯到我身上的时候，我就不知该怎样处理了。比如说，一个玉镯老板定价是7000元，一个营业员卖了13000元，做账的时候就记了10000元，剩下的3000元大家就分了。这可比分红要来得痛快多了，而且做一次假账尝到了甜头，就会做第二次，渐渐的就越做越多，数额也越摊越大。在我来之前，老营业员就这样做了。我如果不跟着去分这个钱，老营业员就会担心我去告状，而且看着老营业员每月都比我多拿好几千元，对我这个靠工资养家的人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诱惑。经过一番考虑，我做出了决定。我跟老营业员讲，这钱我不要，你有你们的为人处事的标准，我有我的做人底线，你们的事儿我不会去跟老板讲，因为老板没给我这个权限去监督谁，我只干好我的工作，拿我该拿的那份工资，其他的都与我无关。他们听我这样一说也就放心了，因为他们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也跟他们讲过真相，虽然有赞同的有不赞同的，但我平时的作风他们还是看在眼里的。三，老板只留下了我。虽然如此，但有时看到老板时还会有点不舒服，因为我的老板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也没有老板的架子，想到他这样的被欺骗，心里真的很不舒服。终于有一天东窗事发，因由是一位顾客前来退货，正好老板在场，售价和账本不符，老板什么话都没说，我们还是照常上班，但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一天老板在我一个人当值时来了，看着我忙了一会儿后，过来跟我说，你知道我什么感觉吗？我感觉我嘴里含了一个苍蝇。我笑了，我知道老板是信任我的，所以才过来跟我聊聊。以前我跟他讲过真相，告诉过他，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按照真善人做人，做更好的人。真修者都不会做伤害别人的事，还给他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他并没有问我工作上的事，只是纯聊天，我就给他讲了一些我对修炼的认识，给他讲了不失不得的道理和一些小故事。那天我们聊得很好，后来老营业员都换掉了，只留下了我。我想，每一个行业也好，职业也好，都有一个道，不管成文不成文，只有遵守这个道，才能走得长远。毕竟老实人常在嘛。 结语：每一位法轮大法的实修者都是这个社会的闪光点，不是说他们的外表有多么的光鲜亮丽，而是他们的心灵给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注入了一股股清流，冲洗着这个满是污浊的世界。法轮大法弟子是用生命在证实着法轮大法的伟大，请不要错过您身边的真相，有可能那就是您的救命符。此文献给至尊无上的伟大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提前祝师尊生日快乐。我和我身边的同修们都未曾见过师尊，可师尊时时的守护和点悟着我们每一位弟子，人人都有亲身的感受。感恩师尊为弟子们无尽的付出和承受，弟子在此叩拜师尊的救度之恩。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李圆圆的文章，庆祝五一三征稿，108名警察三退名单的来历。我70多岁了，每天坚持到公园、超市、商场、车站、医院等人多的场所讲法轮大法真相，讲三退保命，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救人路上苦乐共存，日晒雨淋，顾不上正常的餐饮是常有的事，有时坐下休息会马上睡着，真的很累。但是看到渐渐加长的三退名单，回想起人们得救后流露出的真诚喜悦与千恩万谢，再苦再累也值得。今天我想讲108名警察10名三退的故事，明白法轮大法美好的世人正在以各种形式表达他们对法轮大法的支持。要说清楚这张三退名单，得从我弟弟对法轮功的态度转变说起。第一，赴宴救人。我的弟弟是南方一所大学的党委书记，几十年被党文化灌输，中毒很深，又受谎言毒害。1999年720以后，他一直反对我修炼法轮功。劝三退的头几年，我在电话上给他讲真相，他不听，劝他三退更是跟我哼鼻子。为了对我施加压力，他回老家参加同学聚会时都不进家门一趟，偶尔通上电话，不是责问就是呵斥我，我不会任你胡来的。终于有一天，他打电话告诉我，他和几位老师出差路过我所居住的城市，专门下车，他要我准备好赴他的约，下午6点在某某酒店2楼等我，我要来给你洗脑，你准备好。放下电话，我知道机会来了，我要救他。我一直是面对面给人讲真相劝三退，公园里9个来旅游的公安大学的学生，司法局18岁就入党的离休干部，法院的法官，戴红领巾的小学生，大学教授，政府公务员，现役军官，退伍老兵等等，无论职业、年龄、身份、人生经历，无论曾经如何膜拜共党、中毒多深，有多敌视法轮功的，大法都能赋予我智慧去讲清真相，让他们退出邪党组织，迎接美好未来。10年间，劝退人数接近20000。我全家10口人也都先后陆续入门修大法，就剩这位弟弟远在外省工作，够不着他，讲真相他不听，劝退党他抵触，今天他要我陪席，还说要给我洗脑， 不管他怎么策划，他的安排就是我的机会，今天我一定要把他救了。我请师父加持我，同时准备好了九瓶共产党、真相期刊等一大包。下午六点，我准时到弟弟指定的大酒店二楼等他。在包房里，我见到了他，与他在一起的有十几个人，我都认识。弟弟妻子的姐夫及姐夫的女儿，他们学校的几位老师都是大学教授，他小时候的玩伴，某银行行长，某银行主任。弟弟见到我并不理睬我，坐在一个角落位置上也不看我，倒是其他人招呼我，大姐来了，往里坐，往里坐。我作为大姐出现在这样的场合，先是一番客气的欢迎词。我说，今天大家在这里相聚都是缘分，有缘相见分外亲。老幺，你怎么不请他们到家里去坐坐？弟弟出言让我吃惊。我去你家，你不把我杀了，我住你那儿，你会把我给杀了的。我立即冷静下来说，我怎么会杀人？我连鸡都不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会去杀你吗？干嘛要杀你？弟弟这时又对着我咆哮起来。这时一位姓施的老师推了一下我弟弟说，你怎么这样对你大姐说话？她不是我的大姐，他是我的敌人。我们法轮功是修炼真善忍的，我们是修炼，没有敌人，也没有仇人，顺应真善忍的，你们就是好人。这时，我用手指着包房里的所有人，只有背离真善忍的人才是坏人，你们大家都听到了，背离真善忍的人说话就是凶巴巴的，你们看，他就是我们的敌人。我手指着弟弟笑眯眯地说，大家的表情先是一愣，接着全都哈哈大笑起来，就把弟弟给笑黄了。这时大家就法轮功的话题纷纷议论了起来，其中有一位对我说，哦，大姐，你在宣传法轮功啊，我们单位有三个练法轮功的都被关了好长时间，把他们的书都烧了。我说，烧书那就不对了，那本书是教人怎样做好人的书，这功法很好，祛病健身有奇效。这时那位银行行长站起来说，这本书我看过，写得太好了，有水平，法轮功师父了不起，太有本事了，全世界那么多人都拥护他，他能把那么多人拢在一起，很多都是很有名望的专家、学者、教授、博士、科学家，还有些是政府要员的，江泽民算什么，妒忌人家，一点本事都没有，只会贪腐养女人，趁着他们隶属江泽民贪腐女人等话题展开时，我把带来的一大包真相资料发到他们每一个人手里，对他们说，你们要看啊，了解了解真相吧。我边发边心里想，我要救他们，请师父加持。我还拿出三本九瓶共产党，分别给第七的姐夫、施老师和弟弟。边递给弟弟时，我边说，这本书你拿着，一定要看看。我还拿出一本借自焚伟案有三个王建东照片的真相资料给弟弟，老幺，你看看，天安门自焚的王建东，三张照片不是一个人。自焚前的王建东耳朵大而长，这个人骨架小，脸型较长；自焚中的王建东耳朵小而圆，圆盘脸，前额隆，是个大骨架。自焚后电视中宣传的王建东耳朵是三角形， 额头扁平方阔，这三个人三种脸型完全不相同，还有那么多的灭火器同时对着人灭火，你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天门自焚事件是真是假，你们自己分辨，分明是遭殃电视台造假演戏，可是你却信得好有劲儿啊。我又说，再看看这个杀父母杀妻子的傅以斌，说话前后矛盾，逻辑混乱，漏洞百出，分明就是个精神病患者，用精神病人嫁祸法轮功。相信这种拙劣的造假新闻的人脑子灌水了。我指着弟弟说，你还要给我洗脑，先倒掉你脑子里灌进的迷魂汤，好好清理清理你自己的脑子，你才会真正健康。这时听得有人在一旁说，你大姐多好啊，我要有这样一个大姐就好了。弟弟没吭声。开餐了，大家把真相资料放进包里，刚才的话题还在继续，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边吃边说。这时施老师说，江泽民真蠢，迫害法轮功是最傻的事情，我们那里有不少练法轮功的，他们都是好人，我隔壁就有一个是练法轮功的，从不贪占别人的东西，这样大家又把话题转到好人上来了。我再一次说，法轮功就是一种修炼，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什么是好人？身体健康，道德高尚就是好人。第二，弟弟终于三退了。这时大家吃的也差不多了，再说一些道别的话，我也跟他们说一些告别的话。法轮功真的很好，大家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相信神佛的，诚心敬念这九个字，就会得福报。说着，我起身要离开酒店，弟弟这时走过来，我就对他说，你也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我送送你。他送我出了酒店大门，来到车站，我看车来了，就向他挥手，我要上车了，你回吧。你就住这个酒店？弟弟说，我不住酒店，去家住。我当时着实一惊，你想通了？走吧，去家住。晚上12点时，我发正念，看见弟弟还没有睡，房间里的灯是亮的。第二天早上，我在用 MP3 听师父讲法，弟弟起床了，我正要招呼他，他说，姐，你在给谁发报啊？我又是一惊，好多年他都不喊我姐了。弟弟又重复一句，你带着发报机给谁发报呢？我说，我没有给谁发报，我在听我师父的讲法。他说，给我听听。我说，你可能听不懂，有缘人才能听到的。他说，我昨天看完了，一直看到清晨5点才睡下。我问，九平这本书怎样？不错，那你三退吧，我给你起个化名。不用，就用真名退。你要把你刚才听的 MP3 送给我。起先我不同意，因为我每天都要听师父讲法。弟弟说先借他听，9月开学以后就还给我，这样我就拿给他去听了。送他上火车，还让他带上许多真相资料，包括九瓶共产党。第三，公安局长解散洗脑班。我弟弟的亲家是当地一个区的区公安局局长。 弟弟把从我这里得到的真相资料拿给他亲家看，他的亲家局长明白真相后，意识到继续抓捕法轮功学员是助纣为虐，不只是执法犯法，而且是对神佛不敬，要遭大恶报的。于是这位亲家局长把设在他们区的洗脑班解散了，所有关在洗脑班里的法轮功学员全部释放回家，还把他们区的一位辅导站站长原准备非法判刑7-8年，想办法从检察院退案，撤回到他们区公安局，然后无罪释放回家。自此以后，亲家局长管辖的那个地区再也没有发生过绑架、抄家、非法关押、逮捕法轮功学员的事件。亲家局长还告诉他的下属赶快三退赎罪。第四，108名警察的三退名单。2013年夏天，弟弟拿给我108名警察的三退名单，全部是亲家局长单位里的警察，这张三退名单就是这么来的。现在我弟弟已经成为一名按真善忍标准修心性的大法弟子，弟弟的那位亲家局长现在也已退休了，他夫妇俩喜欢到我这里来，我去公园讲真相劝三退，他们要与我同路，有时还帮腔搭话，健康平安最重要，什么党团员的不要了不要了，特别是退休后一点用处都没有，他们也很乐意我拿他们做现身说法，有时我会向劝退的有缘人介绍，这两位是我弟弟的亲家，退休了来我们这里玩，接着我就喊他某某局长，他摆手不要喊局长，退下来了什么都不是了，什么都不要了，我说党员也不要了，不要了还要交党费，不交了，是党员也不会多给工资，不是党员谁也不敢克扣我的钱。这时听真相的人往往会受到这种气氛的感染，同意三退。21年的修炼历程让我越来越清楚我的人生目标，我很清楚自己肩负的使命，也明白救人的急迫，体察师父的一片苦心，更珍惜着最后的时光。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